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13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开始要你讲授新系列的主题，福传的热情及使徒热忱。教宗指出，传教使命是基督信仰生活的氧气。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后表示，遭受痛苦的乌克兰一直在我们心中。教宗为澳大利亚籍佩尔枢机辞世致哀，赞许他与圣座的合作。耶路撒冷和伊斯坦布尔为本笃十六世举行追思弥撒。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月11日上午在保罗六世大厅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开始新一轮的要理讲授，主题为福传的热情，也就是使徒热忱。教宗表明，这对基督徒生活和教会是一个迫切和关键的主题，因为教会始于传教，蒙召做传扬耶稣的见证人，将他的光散播至地极。教宗也强调，福传并不是劝人改变信仰，两者不同。然而走出去向他人宣讲福音的心火也会减弱，这个愿望有时会黯然失色，基督徒成了封闭的人，不再关注别人。教宗表示，基督信仰生活一旦失去福传的事业、宣讲的事业，就会生病，自我封闭，以自我为准则，畏怯退缩。若没有使徒热忱，信仰就枯萎。传教使命则是基督信仰生活的氧气，使它强健并得到净化。为重新点燃圣神愿在我们心中永远燃烧的热火，教宗讲解了福音中关于马窦宗徒蒙召的情景。依照圣师马窦本人的记述，身为势力的马窦受众人鄙视，被视为通敌者和背叛人民的人，耶稣却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人。教宗强调看这个字，即耶稣慈爱的目光接近那个罪人，一切从那里开始。耶稣不看他是个税吏或罪人，而是深入实质抵达这个人。我们也能询问自己，我们看别人的目光是怎样的？多少次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缺点而非他们的需求？多少次我们因别人的所为或想法就给他们贴上标签？甚至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想知道这是我们的人或不是我们的人。耶稣的目光不同，他总是以仁慈和宠爱的目光注视每一个人。基督徒必须如基督那样，尤其像他那样注视所谓远离的人。教宗继续表示，马窦回应了耶稣的目光，完成一个动作，起来跟随了耶稣。教宗解释，起来这个福音中的细节很重要，因为这表示马窦脱离了权力， 在那个时代，坐着的人对站在他面前的人具有权威。耶稣给马窦打开服务的事业，只是基督所行，对基督徒极为重要。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作为教会，是坐着等候人们来，还是晓得起来与他人行走，去寻找他人呢？这种说辞不是基督徒的态度。他们该当来，我在这里，他们要来，不能这样。你应去寻找他们，你应走出第一步。教宗接着问道，马窦行动起来，他要做什么？我们会想，也许他要有新的经历。相反，这位未来的门徒回到自己家中，正如路加福音的记载，他摆设了盛宴，有许多税吏和其他的人与他们一同作席。教宗说，马窦回到他的环境，但他改变了，与耶稣一同返回内地。他的使徒热忱并非在一个全新纯净和理想的场所开始，而是以他所生活和所认识的人那里为起点。这正是传给我们的讯息，我们不必等着成了完人和跟随耶稣走了很长的路后才为他作证。我们的宣讲要从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开始，这并非开始设法说服别人，不是去说服，而是每日见证那注视我们，让我们重新站起来的爱的美妙。正是这美妙传播使人信服的美好，不是我们，是上主自己。我们只是宣扬上主的人，不宣扬我们自己，也不宣扬一个政党，一个意识形态。说到这里，教宗提到本笃十六世的有关教导，教会不劝人改变信仰，而是凭着吸引力而得以发展。接着教宗讲述了在阿根廷的一家医院发生的事。一群韩国修女来到内地，他们不会说西班牙语，却立即赢得了病人的爱戴，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目光传扬了耶稣。教宗最后表示，这就是吸引力，与劝人改变信仰既然相反。这有吸引力和喜乐见证的目的，乃是将耶稣的爱带给我们。教宗方济各在本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再次呼吁信众不要忘记饱受折磨的乌克兰，他一直在我们心中。我们向这个正在经受悲惨痛苦的人民表达我们的关怀，并为他们祈祷。教宗说完后，面向在大厅内供放的人民圣母像静默片刻，为可爱的乌克兰及和平祈祷。人民圣母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受到虔诚的敬礼。教宗在要理讲授后问候了波兰朝圣者，他说，几天前我们为荣休教宗本笃十六世的一生殉道和榜样而感谢天主，愿他的信德激励你们在灵性上成长，依照福音真理和弟兄友爱在家庭工作场所和社会生活中做见证。此外，教宗也问候了讲德语的信众，他说，正如本笃十六世教宗教导我们的，我邀请你们怀着信任注视救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就如马窦宗徒那样能体验上主的慈爱。澳大利亚籍佩尔枢机于1月10日晚上在罗马与世长辞，享年81岁。教宗方济各为此激发唁电给枢机团团长雷枢机致哀。佩尔枢机依计划进行了 髋关节置换手术，却在术后发生心脏并发症，溘然长逝。教宗在宴殿中缅怀佩尔枢机始终如一辛苦付出的见证，他为福音和教会的奉献，特别是他在最近经济改革中与圣座的辛勤合作，教宗赞许佩尔枢机怀着决心和睿智为圣座的经济改革打下了基础。佩尔枢机是圣座经济秘书处荣休处长，圣父教宗获悉他离世的消息深感悲痛，并向书记团团长、全体书记以及佩尔书记的家人表达关怀。教宗赞许了已故书记的见证和工作，佩尔书记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跟随上主，即使在磨难时刻也不例外。教宗祈愿这名忠信的仆人能进入天国的福乐，领受永远的平安作为赏报。耶路撒冷天主教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于1月10日在圣墓大殿为荣休教宗本笃16世主持追思弥撒，圣地所有基督信仰团体代表和各国外交使团成员也出席这台感恩祭。日前，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天主教主教座堂也为本笃16世举行了追思弥撒。在耶路撒冷圣墓大殿的这台弥撒中，圣地守护人巴顿神父首先说道，众所周知，死亡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聚在一起举行礼仪的这个地方恰恰提醒我们每个信徒要把死亡当成一个过渡阶段，一个逾越事件来善度。接着巴顿神父提到了本笃16世为爱上主而做出的见证，回顾了他于2009年访问圣地的重要时刻，那是一次真正的朝圣之旅。教宗借此机会表达了对小小的基督徒团体的关怀，会见其他基督信仰团体和其他宗教代表，他秉持一贯的温和，尝试撒播和平的种子，邀请大家进行对话。在那次访问期间，本笃16世也指出，耶路撒冷该当教导普世性，尊重他人和对话，应当以诚恳、正直和对和平的寻求来克服偏见、无知和恐惧。这个呼吁至今依然有效。在土耳其，教会团体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齐聚在伊斯坦布尔天主教拉丁里主教座堂，在追思弥撒中为本笃16世祈祷。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杜鲁茂等众多基督信仰教会领导人和代表们，以及当地政府官员都出席的礼仪。伊斯坦布尔宗座代牧帕里努罗主教指出，面对格外打击西方的精神沙漠化，本笃16世鼓励教会重返福音本身的泉源，即生活的耶稣。本笃16世的一生的确是一首献给主耶稣和他的教会的情歌。圣座驻土耳其大使苏尔钱斯基总主教在讲道中表示，作为全世界天主忠信的子民，我们也带着感恩的芬芳和希望的香膏来到这里，为向他再次展现出爱永垂不朽。我们渴望以他这些年送给我们的智慧、温柔和奉献这么做。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传扬基督的生命福音。读经选自马尔谷福音第一章16-20节。福音这样写说，当耶稣沿着加利利亚海行走时，看见西满和西满的兄弟安德肋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向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便立刻抛下网跟随了他。耶稣向前行了不远，看见在布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正在船上修网，耶稣遂立即召叫他们，他们就把自己的父亲在布德和佣工们留在船上，跟随他去了。这篇福音记载了耶稣如何召叫他的门徒，每一位基督信徒都是耶稣亲自召叫的。我们刚刚度过主受洗节，我们一定记得自己是怎样认识耶稣领洗入教的。教宗方济各多次叮嘱我们一定要记住自己领洗的日子，我们的领洗的日子是蒙恩的庆日，耶稣亲自走进我们的生命与我们相遇，用他的圣血洗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罪愆，引领我们走进他的羊栈。从此我们成为教会的一位教友，成为天主的儿女。我们领受教会的圣喜圣事，让我们懂得了生命的意义。天主不仅赐予我们生命，还赐予我们天国永恒的生命。耶稣在福音中深深地祝福我们说，你们应当欢喜的，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世界经历了新冠疫情，人类的劫难，新冠疫情仍在中华大地肆无忌惮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令人感到生命无常，生死一线天。面对生死的考验，也令人想到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每一位教友都会清晰地记得天主教要理问答开篇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在世是为什么？为恭敬天主，救自己和别人的灵魂。什么是恭敬天主？就是认识、爱慕和侍奉天主。什么是救灵魂？就是死后免下地狱，得生天堂。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目标和人生的终向。那么如何才能帮助我们的同胞们认识天主，接受耶稣基督人类的生命救恩？需要教会和每一位基督信徒传扬基督的福音，见证基督福音，把天主的圣爱和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的同胞们。传扬福音，荣主救灵，有多重要呢？人生在世，再没有比救灵魂得永生更重要的事了。耶稣曾向马尔大说，要紧的只有一件，就是恭敬天主，救自己的灵魂。这关系到 人的永远。天主圣父为我们的灵魂得救，将自己的唯一圣子奉献给了人类，这就是救灵魂的代价。圣伯多禄宗徒在伯多禄前书中写说，你们得蒙救赎，不是用能朽坏之物金子银子，乃是基督的宝血，就是那无玷无染的羔羊的血。人的灵魂是天主的肖像最为珍贵，救灵魂关系到人永远的祸福。耶稣说，人若获得普世却失去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每一位教友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愿为耶稣和教会奉献自己的心力，期盼华夏儿女都能获得基督的救恩。一些有志青年教友慷慨奉献天主，回应天主的召教，走上了圣召道路，立志做一名神父修女，用一生服务圣教会，传扬基督福音，光荣天主。基督的召教是深刻的，是彻底的，是负责任的召教。召教我们的目的是为传扬基督的福音，继续基督的救赎工程。圣伊纳爵在他的神操经验中提出，基督信徒要为天国奉献。圣伊纳爵在神操中启发我们，他写说，耶稣解救了我们，让我们离开自己罪恶我们的限度，引领我们进入天主恩宠之中。基督信徒的生命意义就在于爱天主并侍奉天主。我们要在心中问自己，我能为耶稣做什么？今天的福音记载了耶稣召教门徒，耶稣在他们工作的地方召教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个别的，在他们工作之后毫无成果之时，耶稣按照每个人的情况召教他们跟随他，和耶稣在一起。今天耶稣也要召教我们，不是召教比我们更理想更好的人，比我们更慷慨更有能力的人，他召教我们是凭耶稣对我们的恩宠和爱。我们要意识到耶稣对我们的召教，并培养自己随时答复他的召教，慷慨地奉献自己所事和所有的一切。召教是天主的恩宠，我们接受基督的召教是要出于对耶稣的爱，对耶稣的坚信不疑。圣伊纳爵鼓励我们在回应天主的召教时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准备好聆听耶稣的召教，不是要实现自己的意愿，而是要成行天主的旨意。第二，回应耶稣的召教一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跟随基督是走一条十字架苦路，必定充满痛苦艰辛和操劳，要能饮耶稣的苦诀，但一定会看到复活基督的荣耀。第三，要具备为参与基督救赎工程而全心地奉献自己、牺牲自己的心智。圣保禄宗徒在书信中激励我们说，我赖加强为力量的那位能应付一切。我们既然怀着大胆的信心，靠着基督的宝血得以进入圣殿，我们就应怀着真诚的心，以完备的信德去接近天主，也应坚持所明认的望德，毫不动摇，因为应许的那位是忠信的。 圣依那爵建立了耶稣会，进入耶稣会修道，成为耶稣会士，就是要做耶稣的同伴、耶稣的挚友、耶稣的弟兄、耶稣的司铎。耶稣会士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圣依那爵用耶稣的话语激励耶稣会士们，你们如果实行我所命令你们的，你们就是我的朋友。要回应耶稣的召教，要听从耶稣的召教。圣依那爵教导我们，在回应天主的召教时，要在我们的心里弄清几个重要问题。一，主，你是谁？要清楚明白召教我们的是谁，是耶稣，是天主亲自的召教。二，主，你要我做什么？我们要清楚耶稣为什么要召教我们，天主召教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三，你要我怎样做？我们要谦逊开放地接受天主的计划，如同梅瑟靠近燃烧的荆棘，如同玛利亚接受上主的计划，现在要成行天主的圣意，无条件的奉献。回应天主的召教，要在欢乐和忍耐中等候上主的召教。回应天主的召教，需要我们对耶稣真挚的热爱和信赖。耶稣是信实的主，是宽宏大量的朋友，是真诚的同伴。我们走到天主的祭台前，分享他生命的面饼，这面饼中隐藏着耶稣的生命。耶稣期望每天能把他生命的面饼分给我们。亲爱的教友们，在我们身处顺境时，我们容易保守信德，在遇到逆境甚至危机时，正是我们的信德受到考验的时候。天主赐予我们的信德是坚固的信德，因为天主对我们的爱是恒久不变的。天主是我们在天大父，天下所有的人都是天主的儿女。中华大地如此的辽阔，世界四分之一人口是中华民族，向我们的同胞们传扬福音，这是每一位教友的职责和使命。中华民族的福音事业关系着全体中国人民蒙恩得救，让我们同心合意，共同努力，把天主的圣爱和平安的祝福带给我们的同胞。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